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的灵命的长进。我过去呢，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很多弟兄姊妹互动，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很多很多主内的肢体，他们愿意回归于圣经，来看自己，来看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圣灵就在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改变的工作。很多夫妻关系破裂的，在主里面能够再次的和好，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这是我们感到最安慰最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愿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回归于圣经，来看自己的成长，也能够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不要说你信耶稣但是不看圣经，如果你说你信主但是你却不好好的亲近神，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你所相信的这个信仰跟你的生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其实我说一个人的思想呢跟他的行为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个人一个人的思想呢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主里面借着圣经神的话语，我们会不断的改变，让我们能够按着圣经去行事为人。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的方向跟内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虚伪，被这个物质的享受跟情欲会占领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离开神的话，但是当一个人我们的思想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那种思想上面的一些斗争。因为没信主时候的那些错误的价值观跟信了主之后神话语的指引就会有一些冲突，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挣扎。所以呢我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就是这个原因，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而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这是在箴言书第4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要除去思想上面的罪，思念天上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能够好好的亲近神，都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胜过生活里面的一切的难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互动的。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恩。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喂，河北的宝姐妹吗？
哎，对，是。你好，
是是，你好，宝姊妹。
就是我的情况就是，我的孩子读了不到两年的技校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家里人给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嗯，
孩子也是没主意。我的意见是让孩子继续读完，就是说我丈夫、我的家人，他们就是说，读完反正也是在找工作呀，现在就是面临着这种情况。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孩子读了两年的技校，但是家人给孩子找了一份好的工作？
哎，对。
一份什么样的好的工作呀？
就是说，他应该是国营企业，那个银行办一个手续，就是正那个，就是就是说正式的工人，这样说，在农村好像是就是说你，就是说是工作好一点了吧？
哦，就是公务员了，对不对？
应该是。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儿子读技校读了两年，他是读哪一科的？
他读的是那个机电。
机电，儿子对机电很有兴趣，对不对？
那个孩子现在他没主意，他就是说，这个学校说那个教的，那个就是理论教的是不多。
那儿子他没主见，但是呢，你的想法是想让儿子读完技校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读了，就是要读完，就是个意思。
我觉得呢，家人之间大家要一起去讨论，最重要是你的儿子他没有主见，但是呢，你也要让他去想清楚，现在给他找的这份国营企业的工作，他对这份工作有没有兴趣呢？
孩子今年才17，还不到17周岁，就是说他没有主见。这孩子，
啊、他
弟弟那个给他找的这份工作，应该给他那个学的也有一点帮助，是这个也是这种情况。
他只有17岁呀。
对。
他没有读完高中啊。
那个他读完初中才上的技校，是这种的技校。
哦。如果他能够跟得上的话，我觉得他要把书念完。尤其是他没有读高中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你看一般基本的人都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满街都是啊，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因为念书只有这个阶段他可以把书念好，等他年纪大一点再叫他回头念的话可能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考虑清楚。那你的家人是你的丈夫给他找的这份工作吗？
是我的丈夫，他的姐姐。我的丈夫就是和他们的家人是一致的，那个跟我丈夫很难沟通。就是现在就是我的意见就是愿意让孩子读完。孩子现在没主见，家人都是和我丈夫一样。
那姐妹呀、如果是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沟通，沟通完了之后呢，最后做决定的应该是你的儿子。但是呢，你也要让你的儿子知道，像我刚才说的，他现在还年轻，只有17岁，他能够把书念完再去发展他的工作，可能跟现在去找一份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真的是选择了这个工作的话，以后他后悔，他自己也要自己去扛着这个自己做的决定了，明白吗？
对，明白，师母。
因为你现在怎么不想？但是念书本身是你的儿子，不是你啊，对不对？
对。
我们能够给他建议，但是做决定的还是他。如果他今天是7岁的话，我们可以帮他做决定了，对不对？
对
呀、
就是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前段时间打电话的，我丈夫是就是说是他一次一次那个找那个交轨的，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出门打工了，在家走的时候是已经 半个多月没有再看到那白色的东西了。你还记得我吗，师母？
有印象，有印象，是。所以你丈夫现在已经出外打工了？
嗯，对对对。
我觉得呢，你一定要鼓励你的丈夫不要再去找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虽然你的丈夫不信耶稣，但是呢，也不要去碰那些东西，免得他自己可能自己在当中走不出来的时候，别人也是没有办法帮到他。
哎呀，师母，反正是为他祷告吧。就是说，我的家里他的奶奶爷爷都是挺固执的人。我的丈夫他也没有说是很多的心眼儿，就是说是，也是挺固执的一个人。
作为妻子的你，我觉得不容易。但是呢，你的角色很重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帮助你的丈夫，让他能够去承担，能够去负一些责任。那我觉得真的是像你说的，为丈夫祷告之外呢，你也要为你自己祷告，让神帮助你，因为你的角色很重要，你是做妻子的，唯有你最能够影响他，也能够帮助他。圣经里面也说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嘛。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想帮助丈夫，但是不容易啊，对不对？不容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什么时候适当的跟他讲一些让他听得进去的话语。另外呢，也让神在当中动工，让他不再愿意去找那些误会的东西了。
好的，师母，就是说是他常年在外地打工，我在家里，两人之间就是缺少着沟通。他本来就是挺内向的一个人，就是说想沟通，有的时候呀，沟通不了，有时候很多这种情况。
他多长时间会回来一次啊？
他一年就是在家待上个两个月吧。
那平时你们怎么保持沟通呢？
就是打电话呀，微信呀，就是我给他打他都接，他基本上没事他不会往家里打电话。
那你就要鼓励他，因为通常呢，男人都不是那么主动的。那做妻子的，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就可以慢慢鼓励他。你说，你也可以，一个月来一次电话，或者是一个礼拜来一次电话。你自己呢，就是常常打过去。你自己常打过去之后呢，那你就鼓励他试试看，这一个礼拜你要不要来一次电话？我们会等你的电话，我们很期待。期待等你的电话，你这样给他一些指引，或者是给他一些鼓励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真的打进来的时候，你就要称赞他了。你说，哎呀，我接到你的电话特开心，而且呢，我们家人就因为接了你的电话，我们也心里面真的是很开心，把这个感受告诉他。当你这样鼓励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哦，原来我打电话回家是那么的重要。可能他没有人讲这些东西给他听，你明白吗？
明白，师母。
对，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就是期待对方能够做一些东西，却自己不讲。那讲了有的时候对方也不做的话，当然你会不开心。那我们做妻子的就是引导丈夫，给他鼓励他，叫他去做。他做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一些称赞，那他就愿意继续的做下去，明白吗？
明白，师母。就是我之前我那个我不想打电话，我知道我打电话你的意见也是让孩子读完。就是我听那个空中辅导的时候看到那个撒母耳上记25章，
是
就是我又鼓起勇气和你打电话。
打吧，有问题就打过来，其实大家沟通一下，讨论一下，互相的支持一下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呢，真的是你看看满街都是大学毕业生啊，对不对？那我自己呢，鼓励所有听这个节目的父母亲，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学习上，更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呢，在生活，能够生活，就是不单单会念书，还会生活，这才是最实际的。那太多的父母亲呢，只关注孩子的成绩拿90分、100分，其他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有一天他大学毕业了，他走进社会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非常痛苦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了，对不对？
对对对，师母，就是农村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说， 14、15岁，就是都不念书的占80%。现在那个小姑娘少，男孩子多，就是新媳妇比那个就是17、18岁都结婚，小女孩就是现在结的多，散的多，就是这种情况。
哎呀，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这样吗？我觉得时代时代在改变的时候，农村也要在变呢，对不对？而且就因为不念书没有知识，所以呢就一直走在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如果你有知识的话，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早结婚，在结婚之前我要好好的去学习，去发展，去开拓自己的人生。等到了年龄28、29岁进入婚姻以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就要安分守己的好好的建立家庭。
嗯，知道是吗？我经常听空中辅导，我知道。
嗯，所以我们要这样去引导孩子，千万不要让孩子没有知识之后呢就跟着以前的年代的思想，17、18岁就结婚，像你刚才说的什么叫做婚姻都不知道，那走进婚姻以后呢就闹起别扭来了，就离了。这个简直是一个笑话来的。而且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谁受伤害呀？就是自己受伤害嘛，对不对？
对
呀。宝姊妹，我觉得你很不容易，但是呢我真的是也不要强求，有些东西呢自己选择要自己做决定。当你选了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你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所以你的儿子你要鼓励他想清楚，你要分析给他听，就是告诉他说，趁着你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多念点书。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出来工作跟大学毕业孩子出来工作的那个工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对对对。
他现在技校都没念完就去工作的话，他的薪水是多少呢？哪怕那个工作怎么好也是一样啊，对不对？
对对对，是。
对呀。所以你说其实你读完书你再去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再去发展也来得及，但是最后的选择权还是他自己了，明白吗？
嗯，我知道。
嗯，
明白。
嗯，也为你能够这样的去疏导孩子我们祷告，求神给你当讲的话，智慧的语言来帮助你的孩子做正确的决定，好不好？
好的，师母，谢谢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哈。
邮差叔叔啊，我想寄信到香港，请问香港的邮政编码是什么呢？啊，
哦，不用写邮政编码，
啊，
你把地址写清楚，再贴上邮票就可以了。
啊，这样子，谢谢谢谢。
啊，不客气。
让我把地址写上啊，香港九龙。对，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还有一号，十楼，哎，这样写好了，希望这封信顺利寄到空中辅导吧。
应该没有问题了。
广东的杜弟兄，
哎，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你好，杜弟兄。是的，昨天呢，昨天我们听了你的这个电话，就是你讲到你姑姑的精神方面的问题。我昨天其实跟廖医生在听这么多的精神这个健康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听到你姑姑的情况，我心里面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心里面高兴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听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呢，廖医生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在很小的年龄，比如说10几岁就患精神分裂症的话，他康复的可能性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的姑姑的情况呢，是在40岁以后才发现有问题，所以昨天听到的就是有一线希望在当中， 你姑姑只要去看医生的话，借助药物治疗的话，她的病情是可以好起来的。这个呢，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你明白吗？
是是是是，对对对，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是很感恩，
嗯，
很感谢神，我真的昨天晚上真的是太感恩了，我觉得这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嗯，
通过廖医生的给我姑的病情，
嗯
就是一个指引吧，一个明确的方向，
是，
对
是。所以今天呢，我想多一点的了解关于你姑姑的情况，因为你说你姑姑也受洗信耶稣，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是2003年的时候，就是我的一个亲戚，也就是我姑姑的表姐，她跟我那个姑姑的表姐跟她的那个家人，他们是基督徒，然后那个就是我姑姑表姐的那个。就是老丈人，就是老家话就是老丈人，他是当地的一个牧师吧，就是可以受洗的，对，然后他就是他们俩从我们其实已经十几年都没有联系了，就是跟他，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他们就是骑个自行车就来到我们家去做客，来到我们家来做客，然后呢就给我们传福音。
是
我现在想想就是特别奇妙，就是圣灵的工作嘛，差派他们来到我们家来传福音。
是是，
对。然后他们从他们家来到我们家呢，就是距离很远，因为当时交通工具主要是以自行车为主嘛，他们可能要骑自行车骑至少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我们家，好像连续来我们家来了有2到3次，我们都是拒绝不接受的。然后对，最后一次的时候，他们来之前，我们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在听良友电台的节目了，就是孙大中弟兄的那个与神同行的节目。
是是。
哇，我就感觉每天晚上那个话呀，都是对着我们的心灵说话，就是对着我们个人来说的。
是是。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觉得特别的亏欠，觉得哎呀，不应该去拒绝人家那个好意，我们就心里面就特别开始有亏欠了。
嗯，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就是期盼着他们能够再来。
嗯，
如果再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马上立马就会相信，就接受来受洗。
是。
可能神也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可能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愿，然后可能圣灵也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来做工了吧。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真的就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欢天喜地啊，我们那个就开心啊，那个喜乐，然后当天就是我们就是立马就是通过那个水礼，然后就我跟我姑就一起来接受了神，来接受了福音。
哦，
对对对，
感谢神。
信主的经历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源头的话，其实还是首先我们还是听到了良友电台的广播之后，我们才对福音有的了解的。后面对神就差派他们来到我们家来给我们传福音了。
哦，感谢主，非常感谢神呢、啊！我觉得这个信仰的这个信耶稣的经历很特别，我也很欣赏那些传道人一次次的跟你们撒种，在你们的心中撒种，虽然你们没有接受，但是借着良友电台的节目让你们明白过来，然后呢接受了主，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
对对。
那你姑姑呢？因为昨天你讲到姑姑她的性格啊，封闭啊，不见人呐、啊，把自己关在家里面，那她有没有教会生活呢？
就是受洗以后，我们因为村子里面就是那个小小的聚会点，因为我们才刚刚接受主嘛，跟很多人也不熟。去聚会点具体是在哪个家里面聚会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就是主要就是与神同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空中辅导，主要是这两个节目为主。对，每天晚上准时的我们都会打开收音机的，包括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跟我姑一起去山坡上去农田去干活干嘛呢，我们也会骑个自行车带上收音机，我们在那儿去听节目啊。那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我觉得是特别的享受的。
哦。
然后，对对对，然后电台不是还有一个节目叫《新歌颂扬》嘛？我记得是，然后教我们唱诗歌什么的。
是是是。
那些歌词，那些歌词啊，还有与神同行的那个讲道讲义什么的，我们都会拿个笔来记下来。 哇，我们好像已经记了厚厚的好几个本子了都。
哦，感谢神呢、啊。所以你的姑姑对我们良友电台也不陌生，对吗？
不陌生，不是他先知道的这个电台的，是他、
哦、
然后后面才告诉我的。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很有兴趣了，我就很想找你的姑姑出来。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刚信主以后的那个几年里里边，虽然说家庭也有压力，也有苦难，也有重担，但是我姑靠着神，就是每天还是尽量去过平安喜乐祷告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给我的信心是很大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有叛逆期嘛，因为我一心想着要出来打工嘛，去找工作，不想待在家里。其实那个时候我姑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那种压力啊、痛苦之类的，他也作为我的榜样，一直在安慰我、鼓励我，说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的之类的。嗯，对，我也是得到了他很多的鼓励吧，跟帮助。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堂哥在深圳嘛，我就独自一个人出来了。出来以后，他身边也没有属灵的伙伴，也没有就是心灵去交通的对象，
是，
所以呢，他可能的生活呀、心情啊、压力各方面可能就会下滑，
嗯嗯，
然后呢，对我就是，我来深圳的那前一段时间吧，他还说跟隔壁的邻居啊去聚会啊干嘛的，我还挺开心的。
哦，
后面不知道，就是可能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等我2008年回去的时候，就是我奶奶躺在病床上也不会动，她就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那个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家庭变成那样的一个光景，看到之前多么正常的一个姑姑，跟我一起社区的姑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当时的心情跟信心都是一落千丈的。
是
啊，对，我当时难过了好久好久，但是我也无能为力，也没有办法。那我当时还小，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忧郁症、自闭症，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是，
然后我就去到我那个帮我们传福音那个亲戚家里面，我就一起让他们一起去到我家。说我姑这个情况，我说你们为他代祷吧，看看是怎么回事。就是有的说是什么魔鬼撒旦的什么缠身啊之类的，对，但是我也拿不定主意，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们就去到我们家为我姑姑代祷什么，然后他们也只能做到这里。对，后面的话，本来我姑是一心想着要出去工作的，她想离开这个家，因为当时在老家都快40岁还没有结婚，她就压力重大呀、各方面的眼光啊，邻居的闲言碎语啊，她就会本身她就是一个内向的人，然后听到这些东西，她可能就会更加的去生气啊，去生闷气啊。
对，
以前我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还能去跟我去倾诉啊，然后一起去彼此的去勉励之类的。因为后面我离开他身边以后，去深圳以后，可能他身边就没有这种属灵的伙伴了，就没有这种最亲的亲人了，也没有人去能去给他沟通去理解他的人，就是说很少很少。所以我觉得各种的环境啊、压力啊，可能他而且加上他对别人就是比较在意的那种看法呀，然后加上我奶奶的去世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对对对，我想知道你姑姑现在，
她一直是渴望要走出去这个家的，但
是
呢，种种原因，她一直又没有走出去，所以说就是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反差很大。然后呢，可能后面也加上她的信心的软弱吧。然后可能觉得啊，信主这么久了，受洗也这么久了，为什么神就没有为他开辟道路呢？还没有去帮助他呢？对，我因为我对他是非常了解的嘛。
那我想知道你的姑姑现在在哪里啊？
他在我奶奶去世以后，2009年我奶奶去世以后的不久，然后通过就是亲戚的介绍，现在跟我现在的姑父生活在一起。我姑父的家呢，离我家走路也大概也就是3公里左右。
是，老家在哪里啊？
老家是河南。
哦，所以姑姑在河南对吗？
是的，是的，在农村。
我有机会能够跟你姑姑交流吗？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跟她交流，是吗？如果她是现在精神状况正常的话，我觉得她如果听到你的声音，见到你的话，我觉得她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现在已经是两个人了，师傅。对，包括就是他才结婚没有多久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他家里看他，他还会给我有一些简短的一些交流，比如说他说，你回我们家把我的衣服拿过来，然后会说一些这些简单的这些词语，但是后面的话可能看到我就只是笑。然后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我说吃的什么饭，他会说面条。然后每次都是问他什么，他就是这么回答的。
那个，
然后我觉得他的目前他的心里面是明朗的，但是就是可能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困扰吧，他不会去跟人打交道，不会去沟通，甚至生活也不会自理。
我觉得，
姑姑说你去洗脸，他再去洗脸；我姑姑说你去刷牙，他才会刷牙。
哎呀，
然后比如说头发长了，也不会说主动要去理发店去理发之类的。
是，
所以说现在就是他的生活状态就是很让人去担忧，也很让人去焦虑的一个状态。
我听了心里面都非常的沉重。
是是是，
我在想，能不能够带他出来看医生？
是这样的，师母，因为几年前呢，我好像就是2008年那次我回去以后，我看到我姑这种光景，我就心里面特别难受，我想让他走出来，可能会心情会好一些。
嗯，
对，然后当时我就把他带到深圳了，你知道吗？
嗯，
我当时也没有想着就是让他去做一份什么工作呀，去生活呀之类的，我就想着让他带他出来。去带着出来散散心啊，他心情会好一些，看看外面的世界呀、
啊，
看看大海呀、啊，对对对。然后我们一起坐火车过来了。当时快到广东的时候，因为那边有很多河、很多海，他透过那个火车的那个窗帘看到外面那个风景，他就一直在那笑，我感觉他好开心呀、啊。
嗯嗯。
然后到了深圳以后，因为深圳的节奏也比较快，住的呀也不像家里面那么宽敞。然后当时也有一个组内的阿姨，然后一直也是希望她走出来，然后她在这边的生活好像是不太适应，就是一心想要回去，谁都劝不了。后面我就托我堂哥帮他买票，就送他回去了啊。就是自从回去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这样吧，杜弟兄，所以2008年以后你就没有看到你的姑姑吗？
没有，我2008年以后回去了很多次，我基本上平均每年都会回去一次。每次回去我必定会先去看他的，但是我看他我也只能就是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然后会给他看一些以前我给他拍的照片呀，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听的一些诗歌呀，像最知心的朋友，比如说我会问他，我说你想不想你表姐呀，就是我那个帮我们传福音的那个表姑嘛。他会说想，然后呢，对，然后其他的就沟通不来了，就没法交流了，根本就没法交流。然后我还给他听那些诗歌，他好像都没有太大的反应，他感觉好像就是对那个现在已经不感兴趣，可能还是主要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吧。
所以现在打电话跟他交流也不可能了，是不是？
不可能了。以前比如说像他刚刚才有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比如说我的亲戚啊，我大伯呀，我表姐呀，去到我家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我说你去我家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我姑说一个话。以前我还会就是这样给他打电话，给他会有些沟通交流。对，当时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来，他现在就是我感觉他精神方面就是远远不如以前了。对，有时候比如说我叫他呀干嘛呢，叫他两三声他才会反应过来，就感觉反应迟钝。
是，那杜弟兄啊，既然你发电邮给我们，也跟精神科医生联系了，现在呢我又这么想关心你的姑姑，但是呢好像是这个不太那么容易。我想我要鼓励你的是，你把那个赵廖医生讲的这个希望带给你的姑父，让你的姑父看看能不能够把你带你 的姑姑去看医生，或者是他不愿意去看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情况呢跟精神科的医生讲一下，能够给他一点药物，能够治疗，先让他能够慢慢的康复，等他慢慢康复过来的时候呢，才一步一步的去关心他，让他能够从这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好，或者是自我封闭当中走出来，好不好？
好的，好的，是的，我知道，师母。
好，
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会与电台保持联系，跟师母保持联系。
好好，谢谢你的电话哈。江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你好，
这师母你好。
是是是，你好江姊妹。
嗯嗯，我就想叫师母为我祷告。
哦，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啊？
我现在这个最近这个心情不好，压抑那个心里好的压抑太深，睡也睡不着觉。
哦，
就是脑子里面就是想的那个不该想的问题，一幕一幕的在我脑子里面就是徘徊，就是晚上都是这样，你想不想祷告遗嘱也不行，也是不行，也是在这个睡着了就在想了个不该想的问题。
你说什么事情让你有这么大的压力啊？
就是最近吧，最近我就是给我儿子买了一套房子，大概欠了100多万， 后来感到这个情绪好低落，我心里就在想，我想这个儿子就是四岁的儿子四岁，然后给他再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就背了这么多的债，就是以后的事啊，就是在脑子里面在想，我万一就是我这个是我的想法啊，我万一就是他爸爸一个月的每个月的工资就是给他还的还贷，他自己呢也是哪一部分，他爸爸哪一部分给他还了个房贷，那我思想哇这个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儿子这么小就背着这样的重担，我觉得好像有点这个压了我，但是好像就是每天都在思想这个问题。
儿子多大了？
儿子24岁，刚刚就是毕业上班，虚拟毕业的，虚拟刚刚毕业。
嗯，他有工作吗？
嗯，现在目前他在上海工作。
在上海工作、嗯、为什么你要给他买房子呢？
他买房子，我们家就是到这么大的年龄，他就是要娶老婆啊，要房子啊，
那
肯定要买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江姊妹，原来是你要给他买、嗯、不是孩子要求买的。
孩子也要求了，要求他的孩子是这么说的，是吗？我现在耽误你的时间了。
没事你说。
妈妈，
嗯，
他的爸妈妈，他说就是你就是给我买这个房子，他现在刚刚在上海工作，
嗯，
他在合肥读书的，他就要在上海这个工作两年，然后回到合肥，他就想要有这个房子，要租房子他就划不来，你看付这个租金给人家，他说那我不如就交房贷，他说跟我下上过了，我考虑的也不错，我就想就是他说我两年学了几年那个经验，资本经验，我回来然后在合肥上班，然后就讲他就讲在那个合肥租房子就划不来，然后妈妈他讲就他知道我们条件不好，就讲能不能就是买这个房子，后来我思考一下，后来我就镇住了小孩子的日记，我就讲买就买，后来买过了呢，现在就背着这么多那个银行的贷款，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女的，现在有点害怕呢，我心里就最近一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好，我爸爸身子都好得很，就最近这个时间身子都不好了，我每天都在想那个不该想的问题，想到我又睡不着觉。
你帮儿子买房子，因为租房子划不来、
嗯、
但是呢租房子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嗯、
对不对？我觉得江姊妹啊，其实有的时候呢、
嗯、
我们不要自己找一些压力扛在身上、嗯、因为你儿子呢刚刚毕业，最起码他可以在工作上面好好的去工作3、4年、5、6年，把钱存到一个地步，再加上你们老夫妻看到孩子有出息，在这个住房方面也需要钱，再加上将来结婚的话他们也需要房子，那个时候再按着他们的情况去买一个合适的房子的话，可能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因为孩子刚刚毕业，他工作了才2年，他也没有存多少钱，这样的话压力特别大。你签银行100万，你给孩子买的房子大吗？
不大，就是我们这边房子蛮贵的，10000多块钱个平方，就是100多一点点。
嗯，
100多，他适用名就只有80个平方。
但是这个房子是将来是给你儿子结婚用的，还是你们一起住的？
就是儿子结婚用的。
婚后他自己用，现在他还没结婚，他一个人，他可以用这么大的房子吗？
就是以后就给儿子结婚啊，就是准备
以后
年龄2、3年以后，嗯，
以后姐妹呀、啊。
嗯，
我鼓励你，你的儿子呢、嗯、我不太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年轻人。我不鼓励他这么早就结婚，因为结婚的确也是一个压力，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不对？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呢他才24岁，4年以后是28岁，28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如果开始准备结婚的话，我觉得对他也有一些自己 可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这么着急的匆匆忙忙的给他预备这个预备那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孩子是需要房子的，结婚一定需要房子，但是不用这么快。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共识的时候呢，一起去努力，你明白吗？
明白。
嗯，
就是我就讲我的丈夫，他就是我就讲明年就是岁数越来越大了，到以后就我就讲恐怕他没有这个能力给儿子买房子，我就话就趁这个现在冷冻的时候，现在就是身体好的时候，给他去买了。虽然我儿子很优秀的，
对，
儿子很优秀，他什么事都给我想的好好的。
那
妈妈你不要担心，嗯，
如果他这么优秀的话，你更不应该操心，
嗯、
有能耐的话让他自己来嘛。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就是为儿女操心操得过头了，什么都帮他预备，这个对孩子不好。我觉得你的孩子优秀的话，他大学毕业，他有一份工作的话，其他的我就觉得你不需要太操心。那如果今天你的儿子他真的是要走进婚姻，需要房子的话，刚开始的买房子的钱你们可以帮他，但是买了房子以后的贷款呢，就应该让孩子自己去承担。
嗯，他现在也承担一部分。
对，他也在承担，但是你的丈夫呢，这把年纪了，他又要帮儿子去承担还房贷啊，对不对？
对对
对呀、啊。
我现在在家里呢，我就这个思想，在家里呢，我现在也不能出去打工。
嗯，
我家里还有个老父亲。我还要每天都要照料他，我就不能出去打工。我一呢是这个父亲不能出去打工了，我心里就有点着急，然后晚上又睡不着觉，然后就想东想西，然后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在50岁的时候，她就是因为她家里条件不好，她是很爱主的一个姐妹。我小的时候，我们就跟她后头信主，就是传承向信主嘛。她信主，我们小的时候也跟她信主。后来她得了忧郁症。那由于这呢，我们家条件不好，就是然后我出去打工，我妈妈在家里就没有人陪她。
嗯，
后来她吃了安眠药，
哎、
吃了安眠药呢就走了，走了。我现在到现在心里呢，我也没，到了走的时候我也不在家，到现在心里我还耿耿于怀，在心里在想这个问题。
嗯，
是不是我妈妈是不是能得救？是这个意思。
好，那这样姐妹，我们一个一个来。孩子的房子既然买了。那我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只是我要说的是让孩子去大力的去承担，你的丈夫呢其实不应该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房贷的压力。那现在呢，儿子跟丈夫一起去还这个债务呢，你就为这件事情祷告。至于你呢，你也要放下。我们说你有能力你才买房子，没有能力呢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去做一些自己承担不了的压力，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那第二呢，就是你的你说你在家里面要照顾你的公公，对不对？
嗯，是我的父亲。
哦，你的爸爸。
父亲
啊、非常好。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要胡思乱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你的爸爸晚年能够有女儿在旁边陪伴，这个比你到外面去赚钱的价值高很多。而且呢，你不能够说是因为现在家里面有经济压力你就不管你的爸爸，你就跑出去。你跑出去赚钱的话，你的心会更乱更痛苦，反而钱赚不到，可能你自己的精神可能就崩溃了。所以呢，你要想清楚，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为儿子跟丈夫祷告，求神看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上面顺利，能够好好的还房贷。但是我要提醒你的，不要急着让儿子走进婚姻。我再一次的说，时代不一样了，你的儿子这么优秀的话，最起码28岁29岁的时候走进婚姻也来得及。只要他优秀的话，你不怕锁不到媳妇儿，好不好？那第二件事情呢？
谢谢。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你妈妈的问题。你妈妈因为没有人陪伴，忧郁症离开世界了。至于她得不得救呢？ 你跟我都不知道，唯有神知道。所以呢，你也不用去再想这件事情。如果妈妈过去信耶稣的话，你妈妈一定得救。如果妈妈没有信耶稣，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去说你妈妈能不能得救，明白吗？
就是我妈妈在这个就是50岁的时候，她幸福好得很，她幸福心情好。
那如果你妈妈在50岁
的时候，神给她有恩赐，她揣一个
好
这个，揣一个
姐妹呀，姐妹呀，如果妈妈在50岁信耶稣信得非常好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妈妈有没有得救。她信耶稣的那一刻，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信主了，他就得救了，明白吗？
不是，我妈妈她是50岁走的，她信主信了几十年。
对呀、所以我说她信耶稣了嘛，对不对？
对。
那你就
我就是想这个问题，我就是心里就在胡思乱想，我叫
胡思乱想，
妈妈一样，这个有这个轻度的忧郁症。是不是脑子里面老是想这个问题，就是摆脱不了这个问题，老是想着睡不着觉。
江姐妹，你要告诉你自己，诗人大卫也在诗篇里面常常跟自己讲话，对不对？你要告诉你自己，妈妈已经得救了，事情买房子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的职分就是好好的照顾我的家，照顾我的丈夫，让儿子和丈夫工作顺利，能够还房贷，还有一个就是你好好的照顾你的老爸爸就可以了。其他的胡思乱想的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些东西不是出于神的，把它通通赶出去，不然的话你会越来越痛苦。
明白
哈。好，那就可以了。
好的，
那就讲到这哈。
好，谢谢支持母啊。
不客气。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
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亲密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却往往爱恨纠缠，充满矛盾，甚至伤痕累累。空中辅导关心听众的婚姻家庭，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是星期三早上9:30至12:00，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00至8:00。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鼓励你在其他时间透过短讯、电邮和留言板和我们保持互动。
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心声，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在罗马书第12:2，你再次的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天父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时时的检讨我们的思想，管理好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能够蒙你喜悦。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河北的包姊妹的儿子祷告。就说妈妈包姊妹的分享，讲到儿子现在只有17岁，再度讥笑，但是因为孩子度讥笑的缘故，她的丈夫，也就是包姊妹的丈夫，很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公务员的工作。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 她的丈夫很盼望儿子不要再读书，能够去做这份工作。但是包姊妹的思想就不一样，包姊妹期望儿子能够完成她的学业。在这样夫妻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的情况之下，主啊，你也帮助这位包姊妹有智慧的跟丈夫沟通，也能够听一听孩子的心声。虽然姊妹讲到孩子没有什么主意，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赐给包姊妹智慧，让她能够分析整个的过程。因为孩子大了，前面的道路是要自己走的时候呢，让他的儿子有智慧的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主要就求你亲自引导包姊妹的儿子。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广东的杜弟兄他的姑姑再次的恭敬的仰望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我们一次次的在电影里面看到杜弟兄，他是非常非常惦记着自己的姑姑，因为杜弟兄的信主也是受姑姑的影响，但是他所爱的姑姑现在因为一些压力的缘故，或者是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没有一个和谐的团契跟人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缘故，他的姑姑造成精神上面的一些压力，不愿意跟人互动，甚至也因为奶奶的离世给了姑姑很大的打击。主啊，我们在这里迫切的祷告，我们听到杜弟兄跟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也看到廖医生给了杜弟兄一个很好的指引，只要他的姑姑能够看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的时候，他的病情是很快能够好起来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你自己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但愿主你借着杜弟兄能够跟姑父有一个好的沟通，让姑父愿意带着自己的姑姑去能够看医生。我们也看到杜弟兄的挂虑，就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可能没有这个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比较有水平的医生。我们在这里祷告，也求主你开路，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帮助他的姑姑能够再次的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灵命，能够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最后我们把安徽的江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她心中非常大的压力天父你是知道的，因为买了房子欠了很多的贷款现在她讲到儿子跟丈夫要努力的还债，努力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姐妹很想去分担，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家里面又有一位老父亲。但愿主你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亲自安慰江姊妹，让她不要胡思乱想，也让她能够把这个重担学会交托仰望给神，更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照顾好家人，照顾好自己的父亲，也让她为着儿子跟丈夫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好的工作，能够好好的去还这个房贷而祷告。主啊，就求你能够释放姊妹心中的压力，让她在主里面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跟平安。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也有一些带导事项，或者是你有一些难题的话，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电邮、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